主耶稣说，
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
但怎样才能带领孩童到主跟前呢？箴言说，
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
但如何使孩子乐于接受教导，在真理中成长呢？
有效的教学引领孩童认识真理，建立良好的生命根基。良友圣经学院文慧主讲主日学教学法。
小小双手为主做工，小小双脚走天路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，欢迎您收听主日学教学法。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跟大家一起在主日学教学法这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呢，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呢做好一位主日学老师啊，能够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。上帝呢将我们的孩子呢托付给我们，我们要好好的爱他们，好好的教他们，好好的管他们。那么这两堂课，21讲跟22讲，文慧都谈到呢课室管理纪律的问题。文慧呢在讲纪律问题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的，那就是呢做课室管理呢要以爱作为基础。我们管我们的孩子，或者说我们教我们的学生，是因为我们爱他们。另外呢也因为爱，所以呢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，倚靠圣灵，因为只有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，只有神能够塑造我们孩子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提到纪律，当我们提到课室管理，亲爱的老师们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灰心，你要记住神与你同在，圣灵必帮助你。那么上一堂我们讲到课室管理当中消极性的，就是如何避免一些纪律问题的产生。积极性呢，我们可以定班规，班规很重要。就像呢每个家庭有自己的规矩，家训家规，同样呢每一个班级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班规。当然整个主日学呢有主日学的校规，然后呢每个班级呢老师可以因应呢自己班级的情况，跟自己班级的学生呢一起来定这个班级的班规。文慧呢在课堂里跟孩子呢提到有两条规矩呢，是从幼儿班一直到高年级我都要学生遵守的，那就是呢学生可以在整堂课里头随时举手，我会让他们发言，但是呢只有两段时间他们是不可以举手发言的，而且一定要安静。第一段时间就是祷告的时间，第二段时间就是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。如果在读经期间有些字不明白，有些问题，可以等读完圣经再举手，然后呢我会请他们发问的。这是文慧呢自己定的班规，从我教幼儿班一直教到高年级，每一个班级我都希望他们遵守的。所以亲爱的老师们，和你的学生一起定下你班级的班规。但是呢请记住，我们管孩子是出于我们对他们的爱，因此呢我们要了解孩子呢他有三个基本的需要。首先呢他需要你的接纳，他需要被接纳，因此呢我们要让孩子知道，在这个班级里，在你的心中， 它是很重要的。你要常常表达，你很高兴他来上主日学，你很开心，因为你看见他出现了。孩子也需要爱，要让他经历，要让他明白，知道他是神和你的宝贝，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。记住他的名字，记住他的一些小特点，还有孩子需要称赞。我们可以为他来参加主日学，我们可以为他在班级当中的一些参与，为他的成长，给他称赞，给他一些的奖励。那这是孩子所需要的基本的需要，接纳、爱、称赞。如果说到管教，让孩子能够被接纳，让孩子感受到被爱，让孩子常常在你的称赞里头被肯定，那么我相信呢，很多纪律问题不会发生。另外呢，我们也要让孩子，我们的学生知道我们的课程，也就是呢，让学生知道我看重什么，要特别的叮咛。例如文慧刚才已经说了，我非常看重祷告和读经。在祷告和读经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全班的学生安静认真。那我的学生经过我课程的教导，他们都知道了文慧老师非常看重祷告和读经。这个要让你的学生知道你看重什么呢？有些老师很看重守时，不可以迟到。有些老师很看重有没有做功课，回去有没有按照在课堂里头所立的志真的去实践呢？你要让你的学生知道你看重什么，你为什么看重，那么让你的学生呢也看重也遵守。还有让你的学生呢知道他要参与的课程活动是什么，也就是呢，当你在设计你的教案，你在设计你的课程活动的时候呢，你要让你的学生知道他怎么参与，他要做哪一些的准备，他知道怎么样参与，他也做好准备，那么他就不会慌乱，他也不会迷茫，那么很自然的他也会呢按照你的吩咐或者是你的规则来参与，很多的纪律问题也不会产生，管理问题当然也不会产生。还有你跟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很重要的，你要把不同的责任和岗位呢分给不同的学生，让你的学生呢有机会来参与以及服侍。这不单是会让他们觉得呢被看重，有荣誉感，也因此呢他们会积极的投入到课程。还有文慧提过了，孩子们呢他们在身体上呢有一个需要发泄他们的精力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呢坐太久，所以如果有一些服侍的岗位让他们可以参与的话呢，一方面可以让他们的精力得以发泄，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活动。特别是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，他们非常看重呢他们有没有机会呢参与老师的课程，他们会觉得呢自己被看重，有那种荣誉感。那么如果呢你懂得做这样的一个分配或者是邀请，很自然呢你会发现呢少了很多管理的问题。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呢，我们孩子的身心灵情况，主动的去关心一些特别的孩子。有没有一些孩子呢，他是被排挤的？有没有一些孩子呢，可能因为他家庭的因素，他不太合群，他比较内向，甚至呢害羞的有一点自闭，或者是呢可能他不太清洁，或者他的学习呢是比较弱的。那么这些特别的孩子呢，我们要关心他，我们要多一点的给他鼓励肯定。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呢，将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呢来告诉我们。譬如说呢，孩子如果他感冒了，又或者是他很疲倦，那么我们要鼓励孩子告诉老师，这样呢老师呢就知道你的情况，那老师呢就不会误会了你不守秩序，原来是因为呢你感冒了，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呢集中注意力来听课。那所以你要鼓励你的学生跟你之间呢有互动有交流，特别是不要怕将自己的情况呢告诉你。那么对于那些呢特别好动甚至呢有一点顽皮的学生呢，我们需要多一点的耐心。有些学生他好动呢，是因为呢他想引起你的注意力，或者是呢引起别人的注意力。不过呢对于这样的学生呢，我们要多一点耐心，但是呢在课堂上不要特别将焦点放在他身上，因为他就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如果呢你将过多的注意力或者是精力呢放在他身上来管理他呢，他达到他的目的了，他乐此不疲，而且你也会忽略其他的学生。所以多一点耐心，但是不要在课堂上呢太多的处理他的问题，可以呢等到课堂之后私下再处理。那这是师生之间的互动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讲，我们有班规，我们也希望做好课室的管理。那么怎么样管理呢？怎么样纪律呢？我们还是要说，爱是最基本的，我们要有爱心来坚守原则，并且呢切实遵行实践我们的班规，而且我们要不断的重复的来提醒我们的孩子他们要守班规，以及为什么要守班规。文慧已经说了，现在的孩子呢因为都是独生子女，大部分呢都没有纪律的观念，而且孩子呢不容易守班规的，记性也不是太好在这一方面啊，所以我们要不断重复的来提醒我们的孩子，每一次重复也要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班规呢。另外呢在执行班规的时候呢，老师请你注意一下，不要用情绪来执行，我们的语调呢是要严肃，但是呢不凶恶，我们的眼神要专注的看着我们的孩子，严肃认真但不凶恶，也不轻视或者是呢鄙视。刚才文慧已经说了，不要让情绪来控制我们，让情绪来执行班规。很多时候呢老师呢可能发怒，在发怒当中呢执行班规，我们可能还是按着班规所说的来执行一些的惩罚，但是因为我们发怒了，孩子会感受到，那么孩子呢会受伤的。这一方面我们要注意， 另外呢，我们要给孩子们呢，我们的学生有关行为上的一些指引或者是指标，例如坐在座位上安静聆听，如果要发问或者要说话要先举手。这个对幼稚级初小级的孩子来讲是非常需要的。如果情况很混乱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了，那么你可以邀请学生一起来祷告。现在大家乱得不得了，你讲话都没有人听，好像在比赛呢，谁的声音大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你的学生先停下来，我们现在先一起祷告。将课堂，将你自己，将学生，将整个课程交托给主，求神来掌管。那么刚才文慧已经说了，我们不要让情绪呢来执行班规，所以当孩子犯规的时候呢，不要大声的责骂或者是侮辱他，这个会造成他心灵的伤害，也会影响呢其他学生对他的看法。我们需要呢就事论事，指出他的错，他犯了什么班规，然后进行应该有的惩罚就可以。还有记住，不要杀一儆百啊，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罚得非常的严重，那这样呢会引起反效果，而且也是不公平的。特别是那个杀一儆百的孩子呢，就是被你杀一儆百的孩子呢，他会有一种抵抗的心态，我们说的一种叛逆的心理，或者是产生另外一个极端，惧怕，他开始惧怕你，他也开始呢惧怕上主学，慢慢的他可能就不来上主学了，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犯了班规或者是犯错，我们是可以公开惩罚，但是请记住，惩罚之后呢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文慧建议一定要私下再做劝导。我们要关心为什么这个学生这个孩子他今天会有这样的行为呢，我们也要教导孩子犯错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，让孩子感受他虽然犯错了，他虽然受惩罚了，但是你仍然爱他，你没有讨厌，你没有抛弃他，你仍然愿意花时间来劝导他。文慧呢常常呢罚一个学生之后呢，在下课我就会特别呢找他到一边，然后呢我会抱着他或者是握住他的手，那问问他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呢，是什么原因呢，我也很坦白告诉他，我罚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，我也很生气，但是呢我更伤心，我发现呢差不多十个里头有九个被我罚过的学生，在课后私下的劝导里，我一问他们，他们就掉眼泪了。之后呢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改变，都有成长，因为他们感受到你仍然爱他们。还有记住呢，不要比较，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常常呢会以另外一个表现好的小朋友作为一个标准，然后要大家向他看齐，这就是一种比较。那这样的比较呢会带来呢有好表现的那个孩子呢心中莫名的压力，可能呢他也会洋洋自得，但是对其他的孩子来说呢可能会嫉妒，还有呢他们可能会感受到他们不如那个优秀的孩子，他们会觉得自己 被鄙视，被看轻了。最后呢，要提醒老师们，除非你无计可施，而且你的学生呢，就是不守秩序的学生，已经严重的影响其他的学生，这个时候你才把这个有问题的学生，产生纪律问题的学生，请他到教室外面。但是请你记住，就算你请他到教室外面，你仍然呢需要安排助教或者是其他的老师同工帮忙看顾这名学生。那因为呢，你要让他先离开那个环境，让他呢先冷静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也要顾及到其他的学生的需要。不过之后呢，还是要做一些的跟进，做一些的劝导。这是呢提到怎么样的去纪律。那么如果我们的学生有好表现，有成长，那么我们怎么样透过鼓励，也就是奖励，来帮助他们，推动他们更好的学习呢？其实建立一套好的奖励制度，能够提升孩子学习的动机以及参与的动力。而适当的奖励呢，常常是将班规建立成习惯的一个养成过程。文慧要说的是，好习惯的养成呢，除了我们要不断强调遵守，然后呢透过纪律呢来提醒他要遵守，但是呢更好的方法是透过奖励、推动、鼓励，甚至是诱导他遵守，进而呢去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。一般的奖励呢通常是以物质，也就是奖品为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给予奖品的过程里头，要让孩子呢知道这个奖品的意义。不然呢，我们的孩子呢通常呢会看见有形的奖品，以奖品的价值呢来作为一个标准。那这个就要非常的小心。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奖品。这个奖品代表什么呢？例如一支铅笔，那么我们就要让得到这一支铅笔的孩子知道，他得到这个奖品是多么了不起，因为这支铅笔代表他很棒，他做到了老师要他做的，或者是他进步了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这位小朋友就是因为他做到了，所以呢他得到了这个奖品。那么越小的孩子呢，对奖品的说明或者是肯定他们得奖的原因呢，更要讲解的呢清楚具体，让他们都能够明白。还有呢，我们在给予奖励奖品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呢创造各样的名目，譬如说服务奖啊、专心奖啊、投入奖啊等等，只要孩子呢有好的表现，我们就给予鼓励，让孩子呢得到肯定，被称赞，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需要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个奖励呢要给的实在，是针对孩子呢他有表现，他真的做到了，他真的有改变了，有成长了，我们给他鼓励。还有不要以奖励呢来做学生之间的比较，这会造成学生呢心理负担、骄傲又或者是自卑。那么我们给的这个奖品呢也不要太贵重，最好呢是一些实用的小物品，例如文具，因为它可以用。那么文慧呢很喜欢送的小礼物呢，是我个人搜集的一些小玩意儿。我会告诉学生，这个小小的玩意儿对我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，有什么样的历史。学生常常呢把它当宝物一样带回家好好的珍藏。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呢 可以分食的，大家分着吃的食物。那么呢，学生拿到了这一份奖品，他也可以操练呢，跟其他人分享。最后，文慧要提醒的是，奖励的制度呢，一定要透明，而且要公平。每一位学生呢，都有机会可以努力的获取。有学生才有老师，有好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得益处。良友圣经学院主日学教学法。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分享的儿童诗歌，歌名是《先求神的国》。歌词呢这样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听。非常好的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呢也是成年人可以唱的诗歌，但是呢听到小朋友唱出来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特别的感动啊，觉得非常的优美。那么这两堂课21讲22讲呢，我们在主日学教学法里头所谈的课题呢，都是跟课室管理有关系的。怎么样呢管好我们的学生，这是每个老师呢都不断的在学习操练当中。因为呢我们的学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个性，特别的需要。但无论如何，文慧还是要说，亲爱的老师们，亲爱的同工同学们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将你的学生交托给神，求神给你更多的爱，更大的耐心，更体贴的心，爱你的孩子，在爱里头依靠圣灵来管教你的孩子。愿神祝福您，再见。